大家好，我是 Ray， 欢迎打开 MR 档案。说起近些年网络上的风云人物啊，硅谷富豪 Brian Johnson 应该榜上有名。可能单听这个名字大家还有点陌生，但是如果提起他斥资千万返老还童，利用亲生儿子的血让自己永葆青春等等的离谱操作，再加上他喜欢用半裸身材照轰炸网络的爱好，一个带着三分油腻七分自恋的奇葩富豪形象瞬间就能跃然于很多人的心头吧。
My name is Brian Johnson. I've been spending millions of dollars creating an anti-aging protocol.
有人认为呢，他是个有钱的傻子，那股子追求永生的劲儿啊，秦始皇来了都得敬他一杯。也有人觉得他就是个骗子，搞一大堆噱头，目的就是为了给旗下的保养品带货呗。没想到啊，这个不死教教主抗衰界马斯克，他居然在中国被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老太太给忽悠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今儿啊就来讲讲这个事儿哈。Brian Johnson 这个名字的大众度，如果放在中国，估计类似于张伟、李芳、王建国。起名平平无奇，他的家庭出身呢，其实也非常草根。他于1977年8月22日出生于美国犹他州小城，城里头 95% 的人啊都是非常虔诚的摩门教徒。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之下，他在19岁时就跟城里很多同样信仰虔诚的年轻人一样，成了一个摩门教的传教士，并且在南美的厄瓜多尔传教两年。之后呢，他回到了美国，进入了著名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他的商业天赋就在这个时候显露了出来。刚入学没多久啊，他就发现了大学生对手机的需求极高，但是高昂的价格往往让他们望而却步。于是啊 ，Brian 利用传教期间锻炼出的好口才，先是说服了手机分销商，推出了面向学生的分期付款业务，同时呢，又通过和通讯公司谈判的方式把月费给打了下来。最后啊，把两样这么一绑定，让大学生们每月只需花10多块钱就能用上最新款的手机，面子有了，里子也不亏。这项业务一经推出啊， Brian 很快就迎来了大批客户。关键是他在里面的投入几乎为零，靠着牵线搭桥动动嘴皮子把钱就轻轻松松的给赚了。到后来啊，他干脆用每单提成的方式雇了几个同样能说会道的学生给他拉客户跑业务，于是他大学还没毕业就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之后啊，他又搞过网络电话，还跟自己的弟弟一起入股过房地产，但是转了一圈之后啊，觉得还是这个钱生钱来的最快。于是啊，他在2007年成立了一家名为 Braintree 的公司，主要进行在线支付和汇款业务。这个创业思路呢，和当年马云不惜一切搞支付宝不谋而合，而他的这个宝啊，也真的押对了。仅仅只过了不到两年，公司就做到了业绩千万。根据 TechCrunch 的报道，2013年 Braintree 能够做到一年120亿美元的处理交易金额，其中有40亿是移动支付。如此快速的膨胀自然引起了业界龙头老大 PayPal 的注意，本着打不过就用钱砸的理念，开出了8亿美元的收购价。而面对霸道总裁的这个出价， Brian 的回复是，卖啊，为什么不卖？钱到位了就卖。2013年公司并购完成， Brian 作为创始人以及最大股东从中获利3亿美元，这让他在36岁的时候就彻底做到了财富自由。在之后的几年里，他过起了豪宅跑车大金链、游艇飞机美女多的躺平日子。可是啊，这种睁眼就花钱、闭眼就琢磨如何花钱的生活，反而让他感觉到无聊厌倦了。于是啊，2016年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业，在硅谷创办了一家名叫 Kernel 的公司。官网上介绍说，他们的宗旨是通过神经科技技术对大脑进行模仿、代替和辅助，用以治疗帕金森、阿尔兹海默以及抑郁症等一系列跟脑神经相关的顽疾。旗下推出的一款名叫 Kernel Flow 的家用医疗器械，号称可以通过一种叫 FNIRS 的技术，不侵入大脑就能够检测并且记录大脑的活动。这款单个售价高达5万美元的产品一经推出啊，这市场反响那是非常一般呀。争议呢主要就集中在这个设备它没有任何的治疗功能，而谁又会没事花那么多钱就为了时时刻刻看自己的脑子在干啥呢？你说 Vision Pro 啊，它虽然贵，使用场景也不多，但它至少有这个科技感和未来感呢。让人吐槽的是，它这款这个 Kernel Flow 啊，实在是太丑了，活像是脑袋顶上啊顶了一个敲破了的蛋壳，毫无美感可言。 而之后推出的价值近120,000美元的二代，更是连这点设计感都直接省了，远远看上去啊，就跟戴了自行车头盔似的。跟隔壁马斯克的脑机接口项目一对比，人家那猴子都会用意念打电动了，您这产品还停留在 cosplay 万磁王呢。尴尬的定位，惨淡的销售，窝望的未来， Brand 这段投资啊，几乎是一个血本无归的地步。不过啊，上帝关上了一扇门，却打开了一扇窗。对 Brian 来说，上帝给他打开的是一条全新的赛道。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各行各业受到巨大冲击的同时啊，人们对健康的关注也空前高涨。这也使得医疗器械成为一匹黑马，赚得盆满钵满。不过遗憾的是，这里边并不包括 Brian 的公司。尽管他宣传说那头盔也具有实时监测血氧的功能，但是实在是太贵了呀。祸不单行的是，他自个儿也染上了新冠，还患上了俗称长新冠的症候感染综合症。其实啊，43岁的他身体的底子并不算差，作为摩门教徒，不烟不酒，连咖啡都很少喝，只是后来创业期间生活节奏快，饮食不规律，习惯了汉堡可乐。于是啊，没过多久，他就跟个发面馒头似的，肉眼可见的白胖了起来。可就是这么一点不算严重的肥胖超重，让他在长达半年多的长新冠期间，经历了胸闷气短、记忆力衰退等一系列症状，活得那叫一个生不如死啊。而这次经历也让他切身的感受到了人没了，钱还没花完的危机感。2021年10月13日 ,Brian 正式在自己的 Twitter 上宣布，将会推出一项抗衰老计划 Project Blueprint, 终极目标不仅是长生不老，还要返老还童。Brian 身先士卒当小白鼠，成为这个蓝图计划的第一个体验客户，而且还会在网站上实时更新身体的各项机能测试数据。单凭这一点呀，他比那些短视频里嚷嚷着花钱的坑我来踩，免费小红心点一个的博主们诚意直接拉满。而他呢，也真的说到做到了。打那之后，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全职抗衰老事业，先是把洛杉矶的豪宅改造成了大型健身房和实验室，白天醒着的时候呢，用各种 AI 算法精细管理自己的身体健康，晚上睡着的时候也不忘监测心率和大脑活动状况。他公布出来的那些身体数据啊，除了血糖、血压这些基本的体检指标外啊，还包括了他的丁丁长度、硬度以及维持时间，真的是一点没把网友当外人啊。很多人一开始看到他宣传的什么长生不老、返老还童这些词儿的时候，心中不免暗暗讽刺，就这人脑子有问题，他魔怔了吧。可是呢，当看到他每天抛出的日程规划时，不免又对他产生了些许佩服之情。根据奈飞的一部纪录片，他的一天啊是这么度过的。早上4:30起床，先进行光照疗法，据说这种灯可以模拟日光唤醒身体机能，同时呢又不会产生对皮肤有害的紫外线。随后他会测量体温、心率、体脂，有时候还会来一次核磁共振。然后呢，他会喝下一杯由营养师专门调配的起名为绿巨人的奶昔，以及54颗各种维生素、营养补充剂在内的药丸，基本上就是那么一小碗的量了，名副其实做到了把药当饭吃啊。之后啊，他会戴上红光生发帽改善自己的发际线，随后一小时内进行30种不同的锻炼，不光自己得动，还有各种高频电磁刺激肌肉。据他说，有了这些科技与狠活的加持，锻炼效果直接 max。 在2024年的一篇名利场杂志对他的专访中，他对记者自豪地宣布，他可以在30分钟内完成20,000次仰卧起坐。朋友们，这是什么概念呢？就算是他的腹肌是折叠床都能给他弄折了。要说如此离谱的发言，这记者居然毫无质疑顺着他说，如果换我们采访的话，就非得让他现场来一段不可。毕竟1秒钟11次的仰卧起坐没见过呀，光是想象这个画面就已经够魔幻了。和大多数人一日三餐的时间也不同， Brian 会在早上9点吃午饭，2小时过后吃晚饭。你没听错，这是真正的过午不食啊。作为一个严格素食者的他，不仅看不到一点荤腥，还要求厨师对食材尽可能的少加工、少放调料，保持最天然原始的味道。结果嘛，就是他晒出的那些所谓的美食，不能说是毫无食欲吧，也至少是猪都不吃啊。那么问题来了，又不吃肉，又过午不食的，那他到底饿不饿呢？对于这个问题啊，答案是当然会饿了。 所以啊，他还会在别的时间段吞下大概40多颗补品药丸，属于把药当饭吃的进阶版，吃药都能吃饱喽。而且人家雷打不动，每晚8:30就上床睡觉，毕竟睡着了就不饿了嘛。睡觉的时候呢， Brian 会戴上一种特制的光疗面罩，说睡觉的同时还能美容去皱。只是不管从睡觉姿势还是这面罩发出的冷冷蓝光，都给人一种在拍恐怖片的即视感。作为一名普通观众，看了他这一天啊，能总结下来的就是一个字儿：累；俩字儿：折腾；4个字儿：没苦硬吃。可是啊，人家 Brian 却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你不能只看累不累，你得看疗效啊。根据他在自家网站上公布的数据，他身体的每个器官都有着自己的衰老年龄，而经过自己这一番非常严格的抗衰行为后，不管是在骨密度、肝脏代谢水平还是肌肉恢复能力，都已经达到了中年人的完美水准，尤其是尿液流速这个指标，直接吊打同龄的老登们，完全能够站上 top 10% 了。而他的直肠健康水平更是能够媲美18岁的年轻小伙。而至于这两项指标它究竟是怎么测出来的，具体的标准又是如何，就很难评了。而另一个单听名字就让人觉得尴尬的是他亲身体验并且记录下来的丁丁回春术。据说啊，需要每周对特殊部位进行3次冲击波疗法，4个疗程之后能够将晚上小帐篷的支棱时间从2小时12分钟延长到3小时30分钟。在达到这个伟大的成就后， Brian 激动地在 X 上发推说，这疗法啊，能够提高主观性表现以及医学成像的丁丁健康指标，并且还配了一张图片，用软绵奶酪和脆爽黄瓜来表示 before 和 after。这篇推文和配图啊，真是满满的性缩力，也难怪著名的讽刺媒体洋葱新闻评论说，咱们呢就拭目以待啊，坐等他把他的小鸡鸡返老还童到婴儿的尺寸。面对这些挖苦和非议呢， Brian 不以为意，他在自己的 ins 上发了一张全裸照，站在自家健身房里，仅用一个壶铃来遮挡关键部位，配文，棍棒可以打断我的骨头，但仇恨只会成为我的养分。仇恨能给他提供多少养分咱们不知道啊，但是他的儿子却是实打实的成为了他的血包啊。有钱人靠输年轻人的血来永葆青春的传言其实由来已久。 HBO 的电视剧《硅谷》第4季中虚构了一位亿万富豪专门养了一个血童来给自己供血，而且呢，要求对方不烟不酒，坚持健身。普遍认为啊，这位富翁的现实原型就是 PayPal 的联合创始人 Peter Thiel。原因呢，是他在2016年投入重金，在旧金山资助了一间名为 Ambrosia 的公司，专门进行输血对人类益处的研究，号称只要定期输入一定量，剔除了红血球的血浆，就能让人的精力和体力啊，瞬间从60岁提升到40岁。更有传言说，甲骨文的创始人 Larry Ellison 以及前世界首富贝佐斯都是这间公司的忠实客户。前者今年已经80，看着像个50-60岁的精壮大爷，而后者呢，面对练了吸金大法的女友，多年下来还没有被榨干，足够说明这个输血回春的疗效。只是到了 Brian 这儿，他的想法却成了，用外人的血，那哪能放心啊？万一有病咋办？还是得用自家的血包才能安心。就像很多早婚的摩门教徒一样， Brian 在20出头就结了婚，跟老婆育有2子1女，两人在2013年离婚，3个子女的抚养权都归了老婆。在奈飞的纪录片中，他把离婚的原因都归咎于女方，说因为老婆脾气不好，天天在家吵架，导致日子过不下去，甚至还把自己先前暴饮暴食体重增加那一档子事儿，一股脑的都推在了前妻头上。但是呢，他却只字不提在公司出售前火速离婚，成功规避被老婆分掉一半家产的操作。大儿子成年后成为了一个摩门教的传教牧师，小女儿依然和前妻生活在一起，但是17岁的二儿子却在2023年初一路来到加州，认回了亲爹。父王，我看您膝下无人承欢，不如立我为太子，吾二人父子同心，共创不死江山，如何呢？这儿子想的呀，也许是继承王位，老子想的却是，这不就是来了一个现成的大血包吗？也不知道他二人到底经历了怎样一番父慈子孝的利益勾兑，这二儿子小 T 啊，就点头同意了给父亲 Brian 供血。
I do worry about him. I've never felt more understood by anyone. them with you.
I really want to have multiple lifetimes with my son. 100 years is not going to be enough.
根据2023年5月一篇彭博社的报道，可能是为了减轻这个实质意义上吸儿子血的行为所带来的伦理方面的压力， Brian 决定在接受儿子输血的同时，自己也会给70岁的老父输血，美其名曰要测试这个输血疗法在不同年龄段对身体带来的变化。不过稍微有点逻辑的人都能看出，这个祖孙三代链式输血的方式啊，最吃亏也是最得不到半点好处的，那还是17岁的儿子呀。很多医学界的人士也对这种极端的做法并不赞同，不仅是因为换血的做法能否抗衰目前并没有理论支持，而且呢，从身体里抽取一升的血液相当于是全身血液的1/5啊，这个量有可能引发健康上的风险。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更是一针见血地发出警告，大家可千万别尝试啊。由于争议实在是太大， Brian 在公布了一期换血后的身体状况后呢，就宣布会暂停后续计划，说要等技术更加成熟之后再重新开始。不过也有猜测说，他很可能私下里依然在接受儿子这个血统的供血，只是不说而已。那先前提到的那间专门进行此项研究的 Ambrosia 公司也被人踢爆说，他们每次都会向前来换血治疗的富豪们一次收费$8,000，但是呢，却只给那些捐献血浆的人发$100的礼品卡作为补偿，真是黑的连血钱都要抠啊。如果说儿子是为他实打实的输血，那么对他的不死理念深信不疑的粉丝们则是用钱包在给他输血啊。在奈飞的那部纪录片里， Brian 非常自豪地宣布，通过各种高科技手段以及严格的饮食和锻炼，自己已经成功地将整体的生理年龄逆转了5岁，衰老速度降低了 24%。也就是说啊，普通人一年是老1岁，而他呢只老277天。这个数字距离他医疗团队小组长 Oliver Zoman 医生预想的 25% 相差无几。多说一句，这个 Zoman 医生啊，他是个不折不扣的95后。不管是长相还是衣着打扮还是圈钱和烧钱的能力，都堪称是医学界的 Mr. Beast。 在一篇财富杂志的人物专访中，他自我介绍说，毕业于英国国王学院，是一位专业的回春学医学教练和临床培训师。作为一个习惯了高科技快节奏的千禧一代，他觉得现在的医疗发展实在是太慢了，任何一个新药物新技术都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临床研究才能进行推广，所以他的目标是用最新的基因和细胞疗法来达到长生不老返老还童的效果啊！先定个小目标吧，那就是至少让人活到150岁。对此啊，不少相关领域的医生、营养师、遗传以及基因工程师都表示嗤之以鼻，觉得这个人呢，简直就是把病人当小白鼠，把一个正儿八经的研究当成游戏在打。但问题是，现实世界的游戏里人人只有一条命啊。他开办的诊所中呢，$1,000一小时的价格更是让人望而却步，与其把钱花在这个大忽悠身上，还不如多来几针肉毒杆菌的效果来的实在呢。直到他遇到了 Brian， 后者每年在他的实验室豪掷超过$2,000,000，这俩人的组合啊，就好比是秦始皇遇到了徐福啊。当然了，也不能说是 Brian 就是人傻钱多，很快人们就意识到他可并不是单纯的向大家展示自己的抗老历程这么简单，这背后啊可是一盘大棋呢。2024年蓝图计划旗下的商业网站正式上线了，这也意味着 Brian 开始带货了。前面提到过，他每天要吃100多片营养品药片呢，这里边哪些有用哪些没用，什么和什么组合起来有用，其实都是一团浆糊，连他自己的医疗团队都说不清楚。那普通人想要得到同款的效果，只能照猫画虎的乱吃一堆呗，奈何粉丝们的消费能力有限，吃药的这胃口也有限。所以啊， Brian 很贴心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精简，比如说他强烈推荐的一款营养套餐，一共8个产品，售价$500多，这还仅仅是一个月的量。用他的话来说呢，这些属于食补，要长期吃才能有效。网站上热销之一的橄榄油750毫升，要价$58，同样的价格咱们去 Costco 能买3升特级初榨橄榄油了，别说是吃了，这泡脚都够了。所以啊，他其实是嘴上说自己是为全人类的不死事业甘当小白鼠，但其实真到了割韭菜的时候，那镰刀磨的叫一个锃亮，挥起来是毫不留情啊。平心而论，即使是抛开 Brian 给出的那一大堆健康数据，就单看他前后对比的照片，变化确实是比较大的。发际线不后退了，身材练健美了，就连腹肌都能当搓衣板使了。但问题是， 就像很多针对普通人的消费陷阱一样，他从来只是强调你只要吃的跟我一样啊，作息时间一样，锻炼也一样，那么你就能跟我一样越活越年轻，但是却从来不提他那一大堆昂贵的高科技辅助器械以及医疗团队里的整容医生啊。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有点像那些健身网红啊，天天跟粉丝们推销啊，每天只要10分钟你就能跟我一样拥有腹肌、胸肌、肱二头肌，但私下里人家指不定在健身房里撸了多少铁，吃了多少蛋白粉、鸡胸肉才能达到那个效果。对自己的儿子、粉丝都尚且如此， Brian 对身边的其他人自然好不到哪去。2021年10月 Brian 被前未婚妻 Taryn Southern 告上法庭，索赔100万美元，理由是他在发现 Taryn 患上乳腺癌之后就毫不犹豫地跟他分手，将他从豪宅中扫地出门，并违反了他们之间的财务支持协议。根据后来庭审公开的文件，两人在2016年通过脸书认识，当时 Taryn 是社交媒体上小有名气的一个网红，还曾经入围过选秀节目《美国偶像》第三季的前50。 Brian 对这个金发碧眼、笑容甜美的姑娘一见钟情，很快就展开了追求，并且还把她吸纳到了自己的公司担任营销和宣传。2018年 Brian 向她求婚，在奉上钻戒、鸽子蛋的同时，还给了她一份长达5000字名为《人类计划》的婚前合同。顾名思义，就是俺们俩这么的郎才女貌，你可一定要给我生下最完美的继承人啊。可这还没等婚礼举行呢， Taryn 就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而且已经到了非常凶险的第3期。 Brian 呢，在未婚妻正准备接受手术和化疗的时候，果断和他分手，原因是他已经不再适合为他诞下完美的后代了。可以说啊，在 Brian 这样极度自私又自恋的人眼里，不管别人付出的是亲情、爱情还是金钱，其实都是如同行走的血包一样的存在。那他又是怎么在中国老太太这个事上翻车的呢？2024年12月初 ,Brian 在 Twitter 上宣布自己将会对中国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目的地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并且会参加复旦大学举办的生物医药产业论坛峰会，并且发表演讲。他对这次的中国之行啊是信心满满，还走到了 TikTok Refugee 大军的前头啊，专门注册了一个小红书的账号来给自己拉粉丝热身。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马斯克自诩当代钢铁侠的启发呀，他的小红书简介是一个古怪的想要长生不老的美国换血富豪，一化吸血鬼，抗衰小白鼠。第一次看见有人说自己是一化吸血鬼啊，如果不是他真的好这口，那大概率是宣发团队里头出了个高级黑。他还自豪地发推说，中国粉丝们看他长得玉树临风，所以呢叫他为玉帝哥哥。我觉得有必要找人跟他科普一下唐僧肉的功能、功效以及使用方法。不过啊，他的这趟中国行算得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尤其是他寄予厚望的复旦大学演讲几乎看不到任何报道，只能说啊，他大概率是在目标人群的选择上出现了严重偏差。毕竟人家一群20出头的年轻人，工作前途都是未知数，追求长生不老干什么？难道为了多当几十年的牛马，打工打到150岁吗？相比之下呀，朝鲜金将军可能更有这方面的需求。不过要他每天拿药当饭吃，早上4点起床锻炼，过午不食，不吃肉，不能近女色， Brian 搞不好啊会被他当场插出去。但是呢， Brian 倒也不气馁，因为他去中国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去四川南充找一位124岁的老寿星，从他那儿啊获得长寿的真正密码。根据搜狐网上的一篇报道，这位名为邹柴氏的老寿星居住在南充市南部县的一个偏远小村，不仅打破了南充、四川全国的年龄记录，甚至比世界吉尼斯纪录的保持者日本的田中佳子还要年长5岁呢。由于那位日本老太太已经去世了，于是这位邹老太的记录将会继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好像阎王爷把他给搞忘了，所以呢，活到130、150那都是有可能的。Brian 原本的计划呀，是带领他的团队对老太太进行全面体检，抽取血液、尿样等进行分析，记录他每天的生活作息方式、营养摄取，同时啊，还会对他居住地的水质、土壤进行研究。一来为了破解他的长寿之谜，二来是要在基因层面上彻底突破人类寿命的上限。 但是有意思的是呢，这场兴师动众的探寻长寿之谜的旅程，同样是去之前轰轰烈烈，去之后悄无声息，只字不提，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此啊，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说那老太太活了120多了，如同世外仙人一般，根本就对 Brian 这种自称是硅谷不老吸血鬼的小丑不屑一顾，所以啊，根本就闭门不见。还有说 Brian 已经破解了长寿密码，身体里已经注入了老太太的长寿血，不死计划其实已经成功了，只是为了防止外人出于嫉妒，所以啊才秘而不宣。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也许是啊，这位124岁的老太太就是个假寿星， Brian 被忽悠了，没脸承认，所以只好避而不谈，硬生生吃了这个哑巴亏。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哪怕是在通篇吹捧老太太的搜狐报道中，也能让人嗅出作假的端倪来。首先，邹老太太的生日是1901年1月1日、这个日子就是这么巧，又好记又好算年龄。老太太自个儿对记者说，她出生于光绪辛丑年间，我们查了一下，那应该是1901年2月19日之后啊。不管是农历还是新历，她的生日都是存疑的。当然了，你不排除是人家老人家岁数大了，把自己的生日给记混了呀。根据史料记载，大清年间的人口普查是只记丁不记口，男性为丁，女性为口，所以啊，邹老太的出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记录。她目前所谓的出生年月，都是在60年代村里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她自己说出来的。相比于1899年就有了全国人口出生登记信息的日本，邹老太的生日信息啊被认定为不准确，南充市几次为她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都遭到了拒绝。另外一个疑点呢，就是尽管报道里面说老太太是罕见的六世同堂，但也说平日里照顾她的是30多岁的孙女，这个孙女还经常带着奶奶在网上搞搞直播，收收打赏，顺便带带货。那124岁的老太太是怎么有一个30多岁的孙女？这里面的弯弯绕绕，估计数学老师和生物老师都会被难倒吧。最重要的是，当地有关百岁老人年龄造假这个事儿，一直都属于司空见惯。根据南充市政府官方微博发出的消息，全市健在的百岁老人一共有960人。虽说南充市的总人口也有近500万，但是这个比例啊，也的确算得上是非常高的了。有意思的是啊，这些百岁老人呢，基本上都集中在一些比较偏远的乡村。官方对此的解释是，乡下空气好，饮食污染少，老人习惯于劳作，变相锻炼了身体。但是啊，另一个可能也许是，这些地方啊，人口普查覆盖率低，出生年月不明，虚岁实岁计算混乱，再加上乡里乡亲人情世故，更容易给老人年龄造假带来便利。邹老太所在的南充市嘉陵区还因批量出产长寿老人，在2018年获批世界长寿之乡，而发放这个称号的联合国老龄所积极老龄化专家委员会，尽管名字听上去非常高大上，但其实啊是注册在北京的一家私人机构，秘书长袁野更是百度词条上一句话就能概括的简历。负责资格鉴定的国际自然医学会是日本人森下敬一在1970年开的一家私人医疗公司，主营业务为食品保健仪器。也就是说，所谓的长寿老人之乡很大可能就是搭台唱戏，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盈利。就比如邹老太，自从2018年被树立为长寿老人之乡的典型人物之后，每年的1月1日元旦节，村里都会举行盛大的祝寿仪式，这也是南充市重点宣传的旅游项目。慕名前来观看的游客不仅要交门票进村参观，如果想吃寿宴农家菜啊，价格更是不菲，最后还得给老人包上个红包做贺礼。说是封建游人，但是谁都知道，如果钱给的不够，那么老寿星可是不会让人随便沾喜气的。记者倒是公开了邹老太的长寿食谱，那就是猪油拌米饭，而且每顿不能小于乒乓球大小的一坨猪油啊。也不知道吃素的 Brian 千里迢迢找到这个地方啊，看到这个秘方会不会目瞪口呆，肠子都悔青了呀。有热心网友就提出建议，说台湾也有位124岁的王中全将军，由于女性的年龄普遍比男性长，王中全的长寿基因会更有价值， Brian 你应该赶紧去找他研究研究。 Brian 虽然对这个建议并未答复，不过我们专门去查了这位王中全老人的事迹，结果发现他的年龄同样有着造假嫌疑。 黄埔军校毕业信息中查无此人。在一篇台湾的报道中称，他是1929年出生，尽管也算得上是绝对的高龄老人了，但是距离124岁还是差了不少。他的长寿秘诀是练习一种叫做洗髓功的养生功法，其中一项叫做垂钓功，号称练成之后啊，能用蛋蛋钓起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重物。相比之下， Brian 那什么尿液流速啊，简直弱到爆了。他本以为在寻找长生不老的这条赛道上，除了他以外是空无一人，结果等跑到了终点才发现，原来那儿啊，早已经站满了各式各样身怀绝技的大忽悠们。其实啊，抛开 Brian 那些割粉丝韭菜的行为不谈，他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对永生抱有执念的人。毕竟从古至今，不管是秦始皇还是汉武帝，从青春不老泉到人参果，哪怕是对 Brian 嗤之以鼻的马斯克，也相信人类啊，在不久的将来可以通过上传意识来达到数字化的永生。可是啊，生命的价值真的是用长度来衡量的吗？曾经有人在网上这么评价 Brian 的行为，说如果有一天啊，他出门被公交撞了，或者是坐飞机遭遇空难，在死前的最后一刻，他会不会想起自己为了追求永生，日子过得如此拧巴，会后悔不已呢？如果说每天要吃100多片药，吃饭、睡觉，甚至私密的欢愉时光都要被各种仪器监督记录，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也不够，那么就算是能活到150岁，又有什么乐趣可言呢？在电影《夺宝奇兵三》最后的十字军中啊，只要穿过那个封印，就会失去永生之身，想要永生，就得永远地困在洞内。一心追求逆天改命，能否成功尚且未知，但为了那遥不可及的永生，放弃生而为人的各种体验和乐趣，这真的是值得的吗？每个人自出生的那刻起，就已经踏上了这条无法回头的生命之路。沿途，我们品味路边的美景啊，感受大自然的馈赠，与志同道合的人们并肩前行。最终当走到生命的尽头，回头望去，能否对自己轻声道一句，这辈子真没白活呢？一句话，就是好好的活着，强过硬凹着不死。您觉得呢？感谢收看 M 二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